到哪里哟。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哦，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哦，其实要说是财富，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富。我们很多人直接想到财富啊，想到的是钱嘛，最实质的。但我们今天讲的财富哦，是我们平常累积的，从阅读当中所累积的另一种财富哦。也希望大家透过节目可以来充充电。
我想或许就是要过这么久，花的等待才能够结成果，路一定要蜿蜒直到这个路口，才最适合再重逢。你的眼和我的手都比从前柔软许多，更懂面对，更懂寂寞。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更好的一个我。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书籍、关于阅读、关于图书馆的故事哦。大家想说，哇，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空间。像我的话，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喜欢去图书馆，也非常喜欢看书。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哦，希望也透过今天的分享，跟大家聊聊这个阅读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体验。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馆长小编彭冠伦来到节目当中。冠伦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馆长小编冠伦。
哇，邀请到冠伦哦，其实我想从冠伦自己的工作哦，在一个图书馆里面，然后是一个很可爱哦的图书馆里面，小镇图书馆的馆长，和大家分享许多自己的所见所闻，尤其是跟很多小朋友图书馆里面的互动跟观察，这些很精彩的故事呢，冠伦也用文字记录下来哦，叫做聊心图书馆，我觉得是一个很读起来啊很温暖书，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个场域，然后跟冠伦可能相遇，或者是有很多互动的一些故事哦。那其实到图书馆啊，我一开始要先请冠伦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想很多人想到图书馆，第一个直觉联想到的是，可能在不同学校，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有图书馆。然后甚至下一个联想的就是啊，我们家附近好像有什么市立图书馆吧？大概会有这个印象，但你不见得会去哦。那冠伦自己工作的这个场域是一个什么样的图书馆呢？
我们的所在的图书馆是在云林的一个小镇里面。
嗯，
对，大家可能如果说你住在大都市，而且现在图书馆很多都盖很漂亮，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那个网美的那个空间啊，进去搭电梯有好几层楼可以拍照。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种乡下小地方的图书馆，因为有可能你骑车经过还不一定会注意到它。
嗯，
我们就是一间小小间的，然后可能就在街上的一个位置。对，然后我们的楼层有些图书馆可能一楼或者是一二三楼就已经算是一间很大的图书馆了。
嗯，
然后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我们当地的居民的民众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脑中构建一个真的是小巧精致的图书馆。我现在想了想去哦，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市立图书馆啊，老实说它真的是隐身在一个像是住宅区的地方。
对，
它的外貌不会像大家印象当中说，诶，我是单独出来独栋的哦。然后或者像刚刚冠伦有讲到说，有些图书馆其实做得很美哦，很像观光景点哦，有这个绿化啊植栽哦，然后很漂亮的什么玻璃帷幕、哦、其实像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图书馆也是小小的，然后隐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但是里面的藏书对很多人来讲，却是一个很棒的资源。然后也是很多人像刚刚提到的哦，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常常会去的地方。那冠伦的工作就是刚好提到馆长嘛，然后有些人都想说，图书馆馆长、哦、到底是要做什么啊？图书馆不是每天就是帮我们那个借书、还书、排书吗？有些人想的很单纯哦，大概就是这些业务哦。那具体来说，冠伦到底在图书馆里面工作项目有哪些？或者是也可以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揭晓一下说，诶，如果你成为图书馆的这个工作的人哦，到底是要接触什么样的工作？
大家对于图书馆的工作都觉得好像很梦幻，
嗯，
就是说哦，在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好多书哦，因为你在图书馆里面。
嗯，
但是事实上图书馆如果你是馆员或馆长，你就会知道其实图面的工作不仅仅是书本借还书而已，整栋建筑物所有你看到的，包括厕所通不通啊，房子有没有在漏水啊，水电费啊，网路啊等等，就都是我们要处理的，这些还是硬体的部分。如果是软体的部分，你们有看到书，但请问书的采购的过程，我们必须去选择，我们要编目，然后让它上架。然后还有现在许多图书馆周末都会办很多的，可能是讲故事啊、手作或者是亲子讲座的一些活动，像这些工作其实都是我们正在进行当中。说你有常常走进图书馆的人，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图书馆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的工作不再只是坐在那里借书跟还书而已， 我只能说管员的工作是看最多书的面，但是他不见得有时间真的把每一本书可以翻开来看，因为现场有很多的状况，甚至我们的厕所打扫找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委外，都是我们自己要去处理的。对，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粉专叫做馆长小编，因为在大的图书馆这些工作会分给各个组各个不同的部门的人去处理，但是像我们在小镇的图书馆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要馆长带着馆员自己去执行，甚至连我脸书的图书馆的粉专我还要自己写文案自己做海报。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如果说这个角色在学校我们会说他叫做校长兼壮中啊
对，
那如果在小镇那我根本就是馆长兼小编嘛，所以我就是用了馆长小编的这个名字开始记录图书馆工作的点点滴滴。
大家会觉得说哇，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什么都要会做，然后很像我们每次都想说那个学校里面不是有总务处嘛，反正不知道找什么事情的你就去找总务处就疑难杂症都要有解决。不过刚刚提到这个真的在小镇图书馆的工作的样态五花八门，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啊，心里有点幻灭哦。我们的想象当中，如果你在图书馆里面工作好像很优雅对不对，哇好书哦，沉浸在这书香的世界里面，然后没有人介绍的时候你还可以坐在柜台看书大家就会有这些很奇怪的幻想跟想象啊，但实际上人家说什么想象是风云的，现实是骨感的，所以还是有很多比较现实的部分哦。但我觉得现实归现实，正因为看到现实我们才能更亲近说诶，真的走进图书馆有各类需求的人，尤其像刚刚冠伦讲到说自己所待的这个图书馆呢，大部分服务的人就是居民，然后有一块是小朋友。其实我想这也是在图书馆工作的一个观察哦。刚刚讲工作已经这么忙了，那冠伦怎么还会注意到说哇，我们这个图书馆好特别哦，有很多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是从哪一个时间，从忙碌的生活当中，忙碌的工作当中也真的意识到说诶，我们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特别的故事。
因为其实我们的图书馆啊是位在一间国小的隔壁
哦。
平常我们就是学校是学校，图书馆是图书馆，直到大概两三年前我们开始跟学校合作了一个叫做下课十分钟的计划。因为我们图书馆就是有一个门，除了正门之外我们开了一个侧门是通往校园里面的，那平常我们就是把它关起来。对，直到某一天我们就发现说诶，我们可以把那个门打开，让孩子们在他下课的时间就可以进图书馆来借书。就突然让我们的小镇图书馆整个活络了起来，因为本来图书馆周间大部分就是一些退休的长辈啊来看报纸啊看杂志啊，孩子们都在学校上课。当我们开始跟学校进行这样子的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诶，孩子们利用他上学的时间就是就可以进图书馆来借书还书，这个是不论他的父母会不会带他来图书馆。然后我就觉得跟这些孩子们相处的故事都非常的有意思，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哇，所以今天真的就是很开心哦，可以邀请到冠伦要跟我们分享很多有趣的故事跟观察。其实大家不妨可以想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像我至少我个人在念国小的时候，有被规定有一堂课叫做阅读课，然后那个课呢，就是老师会带着同学一定要那四十分钟嘛，我国小好像四十分钟的课，就是一定要去图书馆看书。你四十分钟就只能坐在那边看书，然后可以借，每个人可以借一本书，一个礼拜后要还。那是我对图书馆哦第一个印象，是学校的图书馆。我当时呢非常非常珍惜这个阅读课的时间，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个 timing 我不是在看课本了，虽然国小的课本也没有多难看但是我就觉得哇，我可以看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啊。然后每次都觉得这个阅读课好短哦，怎么才结啊，怎么太少了很想更多的书。那作为一个学生，学校是好像有规定说学生好像是一个礼就是一次只能借一本啦哦，因为可能还有人常常那个逾期未还你知道吗，所以就一次只能借一本所以我就很珍惜这个每一次的机会。那我现在就在想啊，那是我小时候，现在的小朋友啊毕竟跟我那时候不一样， 他们会很期待进图书馆吗？我脑中有这个问号，因为他如果今天想要阅读一些东西，也许啦，对现代小朋友比较方便的，说不定是网络啊、手机啊、电视啊，而不是像我们当时，哎呀，资讯也没那么发达哦，能拿到一个实体书啊，不同的内容就觉得很珍惜。诶，想要先问问看冠伦哦，就说我们都有自己小时候阅读的经验，那到现在去看这些小朋友的那个阅读经验，或者是他们对于阅读的那个期待感，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至少我个人是感受到我当时很珍惜啊，不晓得现在小朋友是不是也很愿意冲进图书馆。我都是一下课我就开始往图书馆狂奔啊，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的那种。
我们现在跟学校就是合作的这个下课时间，等于说孩子们有两一个下课他有两个图书馆的选择，一个是去学校的图书室，一个是来我们公共图书馆。然后学校图书室能够借的本数确实是比较少，然后来公共图书馆他们很喜欢来，是因为我们这边一张卡片可以借30本书啊，
这么好啊。
如果要看漫画为什么对他可以一次全部借回家，因为在学校借一次可能一两本就是又要很快就要还这样子，会中断，所以他们很喜欢来公共图书馆。再来是公共图书馆的书其实是更多元，因为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其实是证明0到99岁，所以说他的阅读继承或者是他阅读的范围，如果是超过一个国小一般孩子的书籍的话，他可能在学校会找不到他想看的书，于是他就可以到公共图书馆来去补足他学校阅读的那个空缺的地方。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公共图书馆都有电脑可以使用，所以孩子们会为了想要有那个自主使用电脑的时间，会赶快趁着下课时间就来图书馆用一下电脑。那他们用电脑做什么事情？他们学会了怎么预约书籍，因为其实最热门的书都不在书架上，都在读者的家里面。
对啊，他排队，
就是、想来找，对，你就找不到，所以他一定要学会怎么预约书，然后才能够看找到自己想看的书。然后有些孩子很可爱，他们都来预约完他的书之后，因为书到了我们会打电话通知啊，寄没有通知。他都说你不拿去我们家哦，我会自己过来拿。他想看的书，等他爸爸妈妈不想他看那么多漫画，但是你想要看的书就来公共图书馆借。所以我认为目前如果是真的爱阅读的孩子，尽管说有很多其他的管道，但是他们在书本的世界已经找到了那个快乐，所以他们都还是每一天都会来图书馆报道，然后都一直在寻书架看有没有想看的书。有时候就是来跟你打个招呼说馆长好，馆长你昨天为什么不在，他就是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很熟悉，有一个他可以很信任的大人在这里这样子。
哇，我觉得好可爱哦，就说毕竟在外面的图书馆的那个书籍的样态啊、种类啊，跟在学校的不尽相同，并且可以在外面借这么多本，我好羡慕哦。
对，
我国小好像真的，我印象当中不是，好像是一本还三本，总而言之真的很少啦。然后我阅读的速度就很快，我觉得阅读速度有的时候也是被训练出来的，但我也没有那个囫囵吞枣的随便读，但是就是觉得看完一本就很想看下一本。那我想还要请这个冠伦跟我们分享一些在图书馆遇见的这些小朋友们的故事，就像刚刚听到的啊，也有好多人就很期待会来这边预约啊，或者在逛逛街啊，哎，你还不知道怎么说，好像在买东西一样哦 ，shopping 的感觉，左翻翻右翻翻，哎，这本要不要看？那冠伦是怎么样跟这些小朋友有一些互动跟连结，或者是我想有一些常客啊，应该已经是这个什么老主顾了啊，我想跟冠伦的关系应该也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会常常来使用图书馆的孩子，他们有时候就算是停课期间，他都会想到图书馆。不知道大家对去年的疫情，去年五月，大概就去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印象？去年的学校停课，但是图书馆有开馆，然后开始上线上课程。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怎么有那种常常来图书馆的小孩，明明是停课期间，他还是来图书馆报到。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其实是要用图书馆的电脑上学校的线上课程。然后平常我们的电脑都有时间使用的限制。对，然后他都很熟悉图书馆的那个时间限制。然后我就说，可是如果你等一下上课上一半，然后被 登出的时候，老师就以为你不见了，怎么办？他就傻笑，就说没关系，我再去柜台开一次权限。
嗯，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有些孩子们需要上课，那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电脑系统的时间全部都解除掉，
嗯，
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安心的在图书馆上课。所以在这段期间，我就发现其实图书馆不只是一个推动阅读的地方，我们是一个可以第一时间第一手就接触到这些孩子的地方。就像是那个时间的时候，老师们要面对在线上才看得到孩子，然后父母要上班，小孩停课又线上课，整个很崩溃。我突然发现我在图书馆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我可以成为这些孩子们及时的帮助。像是有一些低年级的来图书馆，他根本就找不到他上课的路径，我都不知道这几天他停课到底在上什么课。对，我们还要他打电话去学校问说，请问一下几年级班，他的路径要怎么进去，才可以协助这个孩子顺利的进入他的教室里面。
嗯，
对。那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其实在停课不停学，我们政府会提供平板啊，提供网络，但这些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帮得上忙的大人，可以在他身边给他协助的大人。然后我就发现在图书馆工作的价值开始不一样，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书啊，更重要的是来到图书馆的每个人人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成为孩子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其实我觉得那个馆长的身份也很特别哦，就是说以前，在学校的图书馆，你会说是大部分遇到是老师，可是我觉得馆长对我小的时候的时候，我觉得感觉不太一样，就是他好对我而言啊，他不太像老师，没有什么严厉的感觉，然后他也会很亲切的帮助你，然后因为我们是因为阅读嘛，想要看书而聚在同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些话题，有一些对话，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你就觉得这个大人如果是可以信任的，或者是他给予你帮助，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我想从小朋友的角度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冠伦就是一个很友善的馆长，然后可以我们解决很多疑难杂症，并且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不是逼着你要看书，而是你自己要来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就不像老师一样需要教导他什么，或者是要管他什么事情，我们其实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很安心的地方，让他觉得在这边可以做他自己，可以看他想看的书这样子。
是，这是刚刚讲到说在那个疫情期间嘛，然后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觉得这个互动也挺有意思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会不经意透露一些自己的心事吧，就是你知道聊着聊着
会真的会，
他我想跟个性有关，有些人就爱分享嘛，很喜欢讲话，有些就比较害羞内向，那针对这样子不同类型的小朋友，冠伦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想小朋友的那个透露，他在一个很舒服或者是让他感到自在跟轻松的空间，反而更容易去说出一些自己心里面的话，或者是他平常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困扰的事情。
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一来我就看他好像想找我讲话，但是又不太敢，我就问他说，请问是什么事吗？他就说他舒缓了，但是我们的馆员打电话给他说没有还，就是他等于是遇到了一个困扰，就是说他明明就还书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没有还呢？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当下我相信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你的借书证拿过来，我们先查查看你到底这本书没有还，然后逾期了多久。对，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他有一本书，其实他真的是还了，但是我们系统没有认知到。对，然后在这找书的过程中，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很担心？他就点点头，因为他已经其实逾期了快一个月，他其实一直很担心害怕，但是他没有跨出这一步，他不敢。所以我先就是去同理他的感受，然后后来真的在书架上找到书了。然后那时候我把这个分享出来的时候，好多读者都回应我说，他们也都有在图书馆然后还了书，然后最后发现没有还的经验，但是当时候的馆长或馆员给他的回应很多都是说叫他去赔偿，或者是不信任他，叫他回去再找找看。他们都说经验其实都影响到他未来会不会再走进这间图书馆，很多人跟我说他一次经验之后他也再也不去这间图书馆了。对，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对每一个小读者，这些孩子们他们提出来的他们的想法或他们的需求，我们都要好好的去看待，就先选择相信他，然后带着他处理，而不是马上的去责备，或者是 依照规定我们要怎么处理。对，我觉得这些小小的事都可能影响他一辈子，他也许未来因为这件小事他就不会再走进图书馆，但也有可能他因为这件事他对我们更加的信任，所以他更会使用图书馆的资源。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会让大家联想到说，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也会有那种其实明明已经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跟你讲说，哎，你怎么都没有还书的经验。
对，
这种经验就啊，可能真的是系统怎么样，或者是刚好有点时间落差嘛，所以你就觉得说，啊，我手边也没有书，然后该怎么办，然后最后找不到，然后你就觉得啊，算了，只能赔钱啊，不然还能怎么样。也许这个钱或多或少可能还是某种压力，但是就是像刚刚冠伦讲到的说，你多一些观察，对小朋友多了一些观察，你可能就会知道说他其实有一些困扰想要被解决，然后他有点担心害怕，他也不太敢主动说啊，不知道说了那个馆长会不会想我说，啊，你怎么没有找到书啊？对，就讲说啊，你就没有还啊，啊，你是放在那学了啊，好累，心好累。看书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然后结果又给自己一些焦虑的感觉。那我想在一个很友善的空间，或者是遇到很多友善的这些大人们，这些小朋友在阅读的时候是更开心、更期待的。获得的知识跟能量当然是一种财富哦。你今天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最后听到的是方炯斌的歌曲《最笨的人是我》。
若时光真的能倒流，弥补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做我都做，该说的都说破，把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痛，人不会伤痛，趁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世界很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原来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装坚强，放开你的手。直到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在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再让你走。若一切再走，你都不会再放开手，请给我再一次爱着你不保留。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你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在有以后再给我。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